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一个很特别的早上啊，因为今天早上呢刘芳老师跟文慧啊，还有我们的同事们大强哥小贤哥都是呢在这样一个雷暴的天气之下平安的来到电台，终于呢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了。
是，那今天早上呢哈，刘芳是被这个雷暴吵醒的。
对啊，我还在想哇会不会我们就不用来做直播节目了，心里可担心着呢。
不过呢最后呢很快的这个雨就小了哈，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来到电台了。
对，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香港这边呢就是呢雷暴啊，我还听到隆隆的雷声啊。
是。
那么您那边呢今天的天气如何呢？啊，我看到网上呢有一个挺好笑的笑话。就是呢这个给北方的朋友啊看我们现在还在吃冰啊这个吹空调的这个生活照，结果北方的朋友说你别给我看啊，因为我现在呢穿着羽绒服呢，好冷啊。
是，那所以呢我们啊走个几个地方哈，这个天气呢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了。
是，那我知道呢刘芳老师呢啊在周末呢还有下星期一二都会呢回到老家呢看望呢父母啊。那我知道你们那边呢老家也是挺冷的，所以请刘芳老师保重保重啊。
哎，对，当然比香港是冷的了，我觉得现在没有几个地方是比香港不冷的。
所以还是请大家呢要做好保温工作啊，甚至是保暖工作。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呢开放热线，大家呢验收成果
啊，
就是呢来参与我们的背经句。
是，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么现在呢我们都看到哈，小贤弟兄已经在外面接着电话了。
重复一次啊，我们的热线呢是13229966322。那么已经透过短信来报名的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呢，我们也帮您登记了啊，所以请您的这个手机呢要保持在一个开放的状态。因为小贤呢会趁着这个接电话的空隙呢赶快回拨给您，帮您呢安排上今天呢在我们的热线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交流背金句。那么今天也有文慧的时间，
就是生活在圣经中一这个专栏，
不是一二三的一，
是衣服的一啊。
对了，今天我要讲第四件衣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第四件吗？
第四件，对呀、但是因为呢，它相当相当的重要这个做工呢也很仔细，所以要分两集来讲
第四件衣服的下半节哈。
对的。我们的刘芳老师真幽默啊。那所以欢迎大家呢待会儿呢听的时候呢也可以呢真的有这个收听笔记哈。
上半节下半节拼起来哈才完整。
对对对对对。您说到这个上半节下半节拼起来才完整啊。如果一个小家一个小小的家特别是这个流动者的家，就是那些呢从外地来到大城市打工的，通常都是租一个地方嘛，所以比较流动。这个家里头怎么样才算完整呢？
就是最基本的就是爸爸妈妈孩子都能够和平的在一起哈。
对对对，和平都能够团聚。
对
啊，这个爸爸妈妈，但是呢通常爸爸妈妈呢都是呢在工作。
是。
那这个孩子呢虽然不做留守儿童来到了这个大城市，但是呢他们呢也是挺孤单的。有的时候
因为他们自己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办法享受与城市同龄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的。
对。
那也被排斥在乡村正式的教育体系之外，所以其实是完全被边缘化的。
对，所以当我们 们关心留守儿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关心呢，一般呢就是跟着父母到大城市生活，父母打工，他们要求学，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求学呢是一条挺艰辛的路。那么第二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生活的环境，那所以刚才刘芳老师说的是比较正式的求学之路。那我们要讲的就是呢，那他们就算是可以读书了，那么放学之后呢，那可能呢他们住的环境周围没有公园啦，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去参加什么补习班啦、兴趣班，所以呢有一群有爱心的人呐、他们就发起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呢我看看啊有写出来的，就是流动者啊，这个图书馆，
对，流动儿童社区图书馆哈、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就被评为了最美的图书馆哈。
对，
那就有人就觉得了，哎，这是最美的十大图书馆。
嗯，
那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呢，它是流动儿童心中啊最美的图书馆。
是，那我们先说说呢啊这个机构吧啊，那这个机构呢是在2016年9月呢，有一群爱心人士发起了啊流动儿童社区图书馆这样的一个项目，在251位爱心者呢一起捐发，那、就是捐钱，然后呢大家呢开始努力，最后呢有1757位爱心捐赠人，那大家呢一起努力，在2016年11月份开始呢，总共呢筹得了，哇，我算算看呢、26万多，参与捐款人数呢更高达2463人次，然后呢用这笔钱呢在北京、南京、珠海呢这些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完成了9个困境家庭的空间改造，建成了9家流动儿童社区微型图书馆。
那个馆藏量呢也不少哈，1800本书。
对，所以呢就是在啊，譬如说呢我们看到其中一个个案呢、是在珠海的小鹏跟爷爷、因为爸爸妈妈白天都上班了嘛，那他们的家真的很小，那么啊、这一群爱心人士呢协作着，他们就是呢经过了一些的调查啦访查，他们就觉得小鹏跟他爷爷他们住的地方很合适，所以就在他们那个小家里头呢，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呢，就做了一个微型的图书馆。
哎，是，那这个微型的图书馆呢，不只是给他们家用哈，还有周围的可能一些的小朋友呢，也可以定期的来到他们这里来阅读。
对，那小鹏这个家的微型图书馆呢，现在呢固定就有15个孩子，常常呢会来图书馆。那么啊，小鹏爷爷就说了，有的时候早上6点呐、这个小鹏还在睡觉呢，孩子们就跑过来咚咚咚敲门了哇，然后他们还在这里呢举办了什么、因为小鹏会唱歌也会指挥、所以他就还组成了这个儿童唱诗班，
哇，真好。那就说明哈，这样的活动呢，如果更多的开展下去呢，可能就慢慢的会改善这些孩子的这样的教育的状况。
对，教育的状况呢还有很重要，就是他们感觉到有归属感，有一群人在关心他们、他们放学之后呢也许没有人督着他们做功课，但是他们至少可以来到图书馆，他们可以看书、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这一群有爱心的人士不仅是发起了这样的一个项目，有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们还定期呢会帮助呢我们刚才说的已经有9个这个微型图书馆嘛、对不对，他们会帮助这一些呢微型图书馆的这个家庭人员，好像小鹏跟他爷爷定期的有一个图书管理员训练。
哎，哇，管理员训练哈，就是因为他们家在这儿嘛哈，图书馆在他们家里嘛，
对，
好，所以要管理好。
对，如果呢您有时间呢也有兴趣呢，欢迎大家呢方便的话可以上网呢去搜一搜啊，我们再说说呢这个您可以搜搜那个就是
流动儿童社区图书馆，这样的项目。
对，您看看呢真的是在一个家里头，他们做过一些特别的设计，就在家里头呢就有这样一个微型的图书馆，那么给孩子们呢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支持跟非常温暖的一个守望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呢，好像刚才我们说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但是也不要忘记了，就算他们可以来到大城市生活，他们呢可能也陷在另外一种的困境当中。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样一则很美的新闻，有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那也想想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教会或者是弟兄姊妹 可以更多的参与这一方面工作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真的献上我们的今天。
是，
虽然我们知道天气在各个地方都不一样，那么尤其是在今天早上要直播的时候，我们看到香港的雷雨非常的大。
嗯，
那么也感恩，那么你真的平息这些雷雨，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来到这里做直播。那么也特别的看顾我们在北方的弟兄姊妹，
嗯，
知道他们现在天气已经转凉，那么特别在老人家小孩子他们真的身体比较弱的时候呢，也求主特别的保守和看顾他们，也特别的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新闻来感恩，那么心中特别的充满一种喜乐，一种温暖。那么看到这些的流动的孩子为他们的现状担忧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一些爱心的人士他们在努力，那么在帮助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主啊，真的是希望这样的新闻能够更多的触发我们，尤其是让我们基督徒心中呢更多的有一个方向，知道去怎么去关怀这样的一群人，让我们在教会，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能够多多的纪念这些的孩子，
是的，
这些的流动人口他们的需要。那主啊，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更加的多。那么现在在各种平台上的众筹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群在关心这些边缘化的群体，主啊，我们为此感恩，也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这样信息发达的时代能够更加的触及到这些有需要的人群，让我们真的也把自己的爱心，把自己的关怀能够传递到他们那里去。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骄傲的罪。经文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就变得骄傲，那些在骄傲中抬高自己的人，常常是将自己不配得到的功劳归给自己。有一个关于疾病的奇怪现象，就是生病最重的人常常是最后一个发觉自己患病的人。曾经有人说过，骄傲分为三种类型，就是种族的骄傲、外表的骄傲和恩典的骄傲。种族的骄傲跟遗传优越感有关，要么是出身，要么是父母和祖先的高贵血统。外表的骄傲跟自大有关。恩典的骄傲是一种认为自己比别人属灵的错误观念。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信，就是神恨恶骄傲，也许多于恨恶其他品格上的缺点。圣经说的对，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今天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虽经历了风暴，
对，
真的是有一点风，但是我觉得呢，比较可怕的是打雷啊，
嗯，
因为我有点怕闪电、打雷那些的啊，
嗯，
但是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呢，很平安的在这里呢跟大家相聚。一早上呢，我们分享的流动儿童社区微型图书馆，
哎，
很暖心的一个新闻，真的发现呢，在我们的社会里头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
嗯，
也发现呢，很有爱心的人呢，通常都是很谦卑的，
哎，
他们越 愿意呢谦卑的呢，好像一个奴仆的人啊，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取的奴仆的形象，在他们的能力可达的范围之内呢，去将他们的爱心的表达出来。
嗯，是。那所以呢，哈，这个谦卑是很难的一个修炼哈。虽然说我们在背京剧的时候哈，一二三哈，讲了好几次。
对，虽然刘芳老师用的这个词啊，我从来没这么用过的修炼
啊，修炼。哦，
我们通常呢是用操练啊。
嗯。
但是呢，我现在想想，哎，这个词呢也的确呢非常非常的形象化啊。我们真的呢要修。就是你要学习，对不对哈？你要有心的啊去学习，然后呢要练，要把它呢给活出来，要学习，要操练的。那这一周呢，我们也讲到谦卑，对不对？
嗯嗯。
所以呢，真的谦卑是很难学的，但是呢，我相信呢，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特别今天我们灵修的时候呢，刚才我们听到了宝林老师啊读这个经文《箴言书》的16章18节。
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
对的哈，这个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提醒哈，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啊。特别呢是当我们有的时候呢，哎，忘记了抬头望神，心中呢没有把耶稣基督呢摆在第一位置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呢活在一个自我的当中。
嗯，
那么人的本性呢，很坦白讲，就是呢以自我为中心的。
哎，是。那我觉得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哈这件事情哈。
嗯，
那尤其是年轻一点、小一点的时候呢，
嗯，
然后就不会觉得是这样的问题。
嗯，
那其实特别想问大家哈，第一次真心的觉得自己骄傲，需要悔改是啥时候
啊？啥时候啊？
嗯，
你可以分享是信耶稣的时候。
啊，对对对，
可能很多人呢，会分享是我信耶稣的那一刻啊。
嗯，
但是除了这一刻，还有没有其他呢？特别是当你信了主之后，生命不断的被主光照、提醒啊、成长啊，什么时候呢？今天刘芳老师抛出的问题啊，第一次或者是信主之后
啊。是，
第一次呢，真心觉得自己骄傲，需要悔改，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呢？那么历程又是怎样的？
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祝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祝再次撕下你恩典，再次撕下脸。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友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今天呢，我们说到哈这个骄傲的问题哈，什么时候真实的悔改呢？
嗯，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真实的悔改哈。
是。
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一星期播三天的节目，就是《信仰百宝箱》。那么今天在9月22号星期五呢，啊，主题是关于信徒生活方面的教导，怎么样才能有同心合意的祷告呢？如果大家想要收听今天的《信仰百宝箱》，那是有三个方式可以收听的，一个呢是良友电台。还同行频道哈，不过同行频道呢比较特殊哈，因为它是三天的节目，所以它是星期一二三播出。那星期一二三呢是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15分和下午的2点40到2点55分的时段播出。那么如果说今天要收听呢哈，就要注意下面两个方式，一个呢就是聆听同行手机应用程式啊，可以找到今天的节目。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啊，我们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那是发送代码6120收听。
那再次的呢提醒大家啊，如果您要参与今天的背金句啊，现在就要打电话了、
哎、
因为呢陆陆续续呢我们都已经在登记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
322，
先打电话来报名登记，那么待会呢小贤老师呢就会呢回拨给您，我们一起互动，一起做见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文慧，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在圣经中》一。
听说女人一生花在想穿什么衣服这事啊，就花了5个月的时间。
很正常，云想衣裳，花想容，话不能乱说，衣服也不能乱穿。
的确，穿衣是门学问，是有讲究的。
哎，圣经里有关于衣服的真理吗？
有的。欢迎一起学习生活在圣经中一。圣衣，以前不能穿现在能穿的衣服。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小时候呢老想着快点长大，所以青少年时期就爱穿黑色啊、灰色啊、白色啊这些很酷的衣服，强调自己呢已经是一个大人了。长辈们看着就觉得碍眼，明明是花季少年却穿得一身黑乎乎的，真是浪费了大好青春。以后呢到了某一个年龄段，可能是想留住青春的尾巴吧，反倒爱上了五颜六色色彩鲜艳的衣服，但这个时候却顾虑多多，不好意思穿了。有的时候呢真是会有一种错觉，衣不逢时啊。圣经中记载有关的衣服呢，也有一件是以前的人很想穿但却不能够穿，现在的我们却个个都能穿但却不一定想穿。这件衣服就是祭司们穿的祭司服，圣衣。出埃及记39章1节，比萨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出埃及记39章30到31节，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还记得上一回文慧分享祭司的衣服，提到特别是大祭司亚伦所穿的衣服呢，是由神特别命令摩西定制的。这件独一无二的衣服也称为圣衣，又或者是圣服，是专属于被神拣选委派担任大祭司和祭司的人在供职之时所穿的衣服，可以说是祭司的制服了。 而这件祭司服的样式、做工和材料也是由神指定，所用的材料都是名贵的金金、宝石这些贵重的材料。而这些贵重的材料呢，对当时在逃离埃及、留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来说呢，是相当难得，也可以说是他们仅有的财产。但神感动以色列人甘心乐意捐献出来，而做衣服的师傅呢，也是由神来定条件，让摩西挑选以色列人中有属灵智慧的人，这样呢才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神圣工作。整个制衣过程都是由神来发动引导，最后由服侍神的祭司穿上。这呢就好像一个符号或表征，穿上了祭司服的祭司们和民众是有分别的，因为他们专属于神，可以说是在百姓中代表神。所以在圣衣不仅是有外袍内袍，更有圣冠，就是呢像头巾似的冠冕，在上面更有一块金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因为不论是祭司又或者是祭司服，都是属神的，是圣的。在出埃及记39章1到31节里记载，制衣师傅们是如何用心的量制圣衣。总共呢有7次提到了师傅们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圣衣。属神的事当然就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但可惜的是，这个简单的真理却不容易遵守。不论是圣经里的人物，还是现在的我们，常常是用人的方法、血气之勇去做属神的事。我们真要想一想，是否我们的生活侍奉都是按着神的话而行呢？也许让我们困扰的是，我们常不明白神的心意，又怎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呢？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是否常常安静在主前，默想神的话语，祷告亲近神，好明白神的心意呢？圣衣做好了，被神拣选做大祭司的亚伦，还有做祭司的利未人，也要按照神的规矩来穿上圣衣，执行祭司的工作。利未记21章10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以西结书42章14节，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以西结书44章19节，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公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利未记21章22章就记载了神指示担任祭司们应该有的一些行为和规矩，特别是公职的时候要当心的事，除了要按规矩次序整整齐齐地穿好圣衣，对圣衣呢也要珍而重之，不可以穿着圣衣的时候蓬头散发，也不可以撕裂破坏圣衣。而在以西结书42章先知的意象里，神的灵引导以西结，告诉他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这呢就是说圣衣只能够在圣所穿着，换句话说，就是祭司公职的时候才能够穿着圣衣，而当祭司公职完毕要出圣所之时，他就必须脱下圣衣， 将圣衣放在圣所之内。为什么不能够穿圣衣到外院呢？圣经学者解释，这是要保持敬拜服事礼仪上洁净的规矩。圣衣既是属神的，就不应该受到沾染，不应该有污秽。也因为圣衣是属神分别为圣的一个记号或者表征，所以不能够让以色列民随意的穿上。圣衣只有被神拣选的祭司在公职的时候穿上，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相信当时的以色列民看着穿着圣衣的祭司们，心里头应该是很羡慕和尊敬的。感谢神，当日的以色列人不能也不敢随己意地穿上独一无二的圣衣，因为他们不是祭司。但是今天的我们却蒙拣选，成为君尊的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与主面对面。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穿上当年的圣衣，有外形的可见的圣衣，但是我们却披上了耶稣基督的义袍，这荣耀又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有福。但问题是，我们是否珍惜这义袍呢？我们是否能够愿意甘心乐意地穿上这祭司服，这圣衣，在神的面前为主而活，有一个委身的生命呢？
世界的灰暗需要灿烂的色彩，冷漠生命却温暖关怀，颤抖的双手等待扶持的力量，迷失的心在寻找方向。人来人往，有谁能停下来真心付出舍己的爱？耶稣，请你来安慰受伤心灵，是沉睡的时代再次苏醒。我求你软化我心，跟随你的旨意，安静聆听你的声音，看见人的需要，日夜守望祈祷，带人重回你的怀抱，每天专注于你，就开启我双眼，靠着神灵诉说你奇妙恩典。
双眼，好 十六篇第一节，
格林的后书二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他们，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孟飞扬来感恩哈，因为我们看到他在第五空间分享，那之前做检查宫外孕，但是现在在复查的时候发现一切已经正常了。
我记得我们也曾经在这里呢同心合意的纪念我们主内的家人孟飞扬，所以呢现在我们也一起呢来跟他呢一起在天父面前，我们的主面前的欢喜快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小时相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的时间，我们感恩。而且我知道不是只有我们在这里，你也在我们当中。
是，
我们也感恩是因为你给我们有电台节目这个平台，特别是第五空间，我们能够及时的来互动，及时的来分享，从你而来的恩典见证。
是，
我们为我们主内的姊妹亲爱的孟飞扬来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因为阿爸天父，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心上，你看我们为宝为尊，不管我们是在怎样的一个境况里，我们对你的心意如何，你就是爱我们到底，永远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牵引着我们。所以为你在孟飞扬身上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带领，奇妙的保守，奇妙的医治，来向你献上赞美。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值得我们全心依赖的神。在孟飞扬有宫外孕，在他精神受到极大困扰，有惊恐有忧虑的时候，主啊，你一直帮助他走过这一段的日子，你也保护他回到老家。主啊，我们为你在他生命当中给他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
是，
谢谢你，因为我深信主啊，你恩待他，你之后必定会更加的恩待他，让你的女儿活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恩典当中。主，谢谢你的医治，谢谢你的看顾，我也深信你必会帮助孟飞扬，让他的身体能够康健起来，让他的心灵也能够刚强起来。
是，
特别祝福他跟孩子之间让他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以至于他能够带领好你给他的产业，他也能够呢跟他的家人来分享从你而来的美好恩典，为你做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京剧。现在是我们开始呢来背本周京剧的时候了在这里呢要表扬一下我们的长辈荣阿姨。
荣阿姨一早就已经在这里留言背诵了哈，默写，结果呢发现突然及时的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而且荣阿姨呢是把呢第一节都背了
。
提醒大家，我们这一回呢要背的是经文是
是以弗所书的4:2-3，是二到三节哈。
对，但是荣阿姨呢就已经把第一节给背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不仅仅是看那两节的经文，
是
我们也必须要看上文下理啊，看看经文的背景。那欢迎大家呢，这周如果您排不上队没有关系啊，你也可以透过呢短信来背的，那我们仍然呢就会呢将这个礼物送给您。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我看到小贤弟兄还在接了，
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
好，第一通电话，
是内蒙的张姊妹，哎，王姊妹，我错了、啊、王姊妹早上好。
等太久了，
等太久了。
我要说呢，我们的刘芳老师呢会说张姊妹啊，张姊妹呢是因为看到这个第五空间的、
山东枣庄的张姊妹，
对，
说她紧张想打电话啊，鼓励你哈、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不要紧张。
是。那我们看到小强弟兄呢也上来了啊，小强弟兄啊，刚才呢我们的荣阿姨呢很关心您呢，还在问哎。
怎么没看到你哈、
是是，所以呢啊，小强弟兄啊，可以跟我们的荣阿姨呢打个招呼。好，现在呢，请内蒙的王姊妹呢啊，您的手机呢要先啊放好，
哎
啊，因为我们已经回拨给您了。刚才我想可能是这个信号的问题哈、所以断线了。
哎，是刘芳叫错了，然后就挂了。
啊，王姊妹以为是
给张姊妹，不是我。对。
那这一周呢，我们一起背金句，也提醒大家，就是呢。您啊，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呢，看到推送文里头，
哎，是、
有我们本周金句的啊解释的音档、也有这个文稿。
哎，王姊妹在线了，重新连上了，王姊妹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是不是刚才您提到、听到这个刘芳老师一讲张姊妹，
叫错了，
你以为是错了，
错了哈，
所以就电话就挂了。
不是不是，是网络不好，他自己掉线了。
哦，
掉线了，
那我们要把握，对，
我们赶紧往过打。
对对对对，要把握机会了，怕等一下又不好又掉线。来，先背吧。
谢主。好，以弗所书4:2-3。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门，
阿门，
阿门。王姊妹是第一次啊、参与我们这个热线、对吧？
是的是的。
那你听啊，我们线上今天多久呢？该不会也是这几天才听吧？
很有可能
不是，一直都听那个孙大中老师的那个旷野玛纳、
是，也就是说呢，早上很早就已经开始听节目了啊。但是线上今天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你来讲呢，有的时候可能要做一点其他事，比较忙着，对不对？
啊，我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足一些。
那我们很欢迎你、
我刚把孩子送完。
刚把孩子送
啊，是刚刚送去，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啊？
幼儿园了，
幼儿园，
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俩都送完了。
哦，那真好。
是，所以很开心啊，因为你现在可以专心的听节目了。
哎，
啊，也可以背金句啊。是，那我们呢啊，要提醒您，就是呢，要把您的姓名、地址、邮编呢告诉我们。透过短信，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希望尽快呢在十一长假之后就开始把书寄去给您，好吗？
好的，谢谢。
是。哎，你会不会想呢也鼓励你的孩子来背金句啊？
是的，最近有神的感动在里面，然后也得到了神的印证。是的，以前就是没有回应嘛，这次比较切实，而且又特别确切的给我了一个回应，就是好好的让我建立家室，然后把孩子稳稳的扎根在这个基督的磐石上。所以我现在开始带领孩子读圣经，然后路上走的时候偶尔也让他们背一下金句。
是，对，你可以把我们每一周背的金句呢跟他们一起背，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有解释嘛，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跟他们用一个他们听得懂的这样的一个词汇跟他们解释这节经文呐、那这个对他们都有帮助的。你跟他们一起读圣经是用你这个我们一般我们看的这个圣经，还是有儿童圣经呢？
就是咱们的和合本吧。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儿童圣经的，我给你一个挑战好吗？就是呢，我知道呢不容易，但是下个星期他们有没有放假？
十一的时候应该有放假。
对，因为平常这个时间他们去上学了，不方便参与这个热线。下个星期如果他们放假，你鼓励他们，如果他们可以呢，跟你一块呢报名来参加呢背京剧啊、我们呢按照节目的规矩，凡是有小朋友参加背京剧，我们一定呢会送他儿童圣经的。
嗯，
哇，太好了，
好吗？
好，
这个当做你十一的任务。
对，十一
没问题。
嗯，
好吧，
竭力完成。
好，我们为你祷告，我也邀请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为内蒙的王姊妹祷告。希望下个星期呢，我们先预定名额啊。
嗯，
但是如果你成功的话呢，
嗯，
你可以先传个短信给我们啊，告诉我们一下，然后小贤弟兄帮您呢先登记。那鼓励你两个孩子啊，其中一个都行。就是一起来背京剧，那他就可以有一本呢儿童圣经了。
好，
好的，好的，
好，谢谢我们内蒙的王姊妹啊，
我们是很开心哈，听到哈这样的声音。
对，
现在呢，下一通电话也是王姊妹，不过是河北的哈，
对，就是下边一点点，
对，偏南方一点哈。河北的王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王姊妹。嗯，你们两个人呢声音听起来就应该个性都不一样的。
对对对。
王姊妹你是比较安静的啊。那王姊妹，嗯，你也是第一次呢打进热线呢参与这个背京剧啊。
啊，是的。
嗯，会紧张吗？会紧张吗？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啊。每个人呢应付紧张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会不断的笑。那有的人就会。
冷静一下，
像我们对王姊妹一样。好，王姊妹先让您背京剧。
现在开始背。
嗯，是的。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2-3。
阿门。背得很顺啊，很溜啊。
嗯嗯
嗯。以前呢，王姊妹，您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学习或感动呢？
嗯，我觉得挺受感动的。我经常脾气比较暴躁，容易发怒。然后我看了这节经文之后，我觉得非常受益。然后我就尽力的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暴怒。
是，我。当然我们没有呢见面哈，这个所以呢不能够做这个所谓的一个
猜想。
对对对，但是我听您的声音，我不觉得您脾气暴怒啊，
听起来很温和啊。
对呀，而且是慢慢说的。但是你本身个性是比较急的吗？这是您故意这样操练讲话慢慢的吗？
我表面上看的是特别慢，也特别内向，特别温柔，但是我确实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没有耐心，就是特别暴躁。因为这个事儿吧，因为我就是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吧，我刚刚得了一场大病，所以现在吧，我改变了很多。
你可以方便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病？现在已经好了吗？完全康复了吗？
我是那个1月份的时候查出来是乳腺癌，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好多了。
乳腺癌，好，我们记下来了。是什么时候的？我刚才没有听清楚。是什么时候？
我是今年的1月份查出来的，然后我经过8次的化疗，整整治了半年。这个半年中，我真的是我靠着神胜过了这些苦难。
是。那现在化疗之后，现在是一个休养期，是吗？
是恢复的挺好的。
恢复的挺好，感谢神。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家里孩子多大了？能照顾您吗？
孩子一个15了，一个12了，都是在叛逆期的。
都在叛逆期啊，
是都在中学刚好初中的时候，
一个15，一个12。其实呢，虽然我们说叛逆期啊，这只是形容他们哈，就是啊，跟我们的关系哈，就是或者他们跟世界的关系，哈，就是比较叛逆。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他们的叛逆是因为他们里头自己也在挣扎。我们都是过来人，就知道他们有开始要建立他们自己的人生观，想走自己的人生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他们对外来给他们的一些劝告也好，提醒也好，或者甚至限制，他们都觉得是一种对他们的
约束哈，
约束，或者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哈，我们都是过来，我们就会知道呢那种的心情。所以为他们祷告，可能这个时候呢就像您讲的，可能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呢，在孩子面前也是多一点的谦卑温柔。所谓谦卑，就是可能孩子的心事我们不一定从他们身上学什么，但是我们能够透过孩子，透过他们的眼光去看不一样的人生。那还有就是温柔忍耐，那用爱心呢去对待您这两个呢现在正在叛逆期的孩子。
虽然说很辛苦哈，但是我想孩子们也是可以体谅哈妈妈的心情的。
是所以呢，经过这个半年多来你觉得这个你自己有改变了？因着你的改变，还有因着你的病，孩子还有跟您的丈夫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有没有跟你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改变呢？
是，关键是我觉得我改变了，一切都就改变了，还是主要原因在我也是一直在向谁祷告祈求。
是很感恩呢，因为神带领你经过，虽然有眼泪，但是你的眼泪都已经呢神把它给装在皮带里了，神会继续的纪念你。你自己也要小心啊，现在虽然在恢复期各方面也要多多的注意。一定是会回去做定期的复诊嘛，对不对？
是非常感谢。
那你知道了我们已经记住了，我相信呢所有的弟兄姊妹呢也记住了河北的王姊妹，那我们呢纪念您，愿神呢继续的保守看顾您这个癌症康复期。
还有你的家庭哈，
对，
孩子们，
两个孩子，对。是，那我希望呢我们会在十一长假之后尽快的把好的无比布这个主意真好这本灵修的书呢寄给您。那希望你也可以透过这本书每一天来亲近神。希望你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关心您哈。
好，
先谈到这里。
我们现在呢就有第三通的电话哈，是湖北的某一位姊妹哈。
因为呢小贤的这个好像遮起来了，我们没看到啊。
是。那我们现在呢其实也特别的真的看到我们每一个就是打电话进来都有很多的惊喜哈。
是。
那也需要我们去纪念。您好，姊妹在线上吗？
啊，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您贵姓？
谢娥姊妹。
湖北的，您能再说一遍吗？
湖北秀娥姊妹。
秀娥姊妹。
您好，秀娥姊妹。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因为刚才呢，我们呢，对，我们刚才呢，就是接到了河北的王姊妹，那这个关心了一下哈。
是。
好，那秀娥姊妹，来，先让您背金句。
好的。以弗所书愿。14章带到3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阿们
阿们。
好，谢谢。
是，您是第一次呢就像刚才呢我们前面两位的王姊妹一样打进热线呢来背金句我想问您您喜欢这样背金句吗？
喜欢啊。
每一周都跟着我们背吗？
只有这两个星期在背，
这两个星期开始的。
这两周，那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有背金句这样的活动呢？
我就是关注这个过年玛纳，这个就每天都有的，就
哦，
就是
你也是啊、透过旷野玛纳开始听节目，然后就一直听下来了，听到线上今天、是吗？
好像听了有几个月了啊！
哦，
哇，嗯，所以呢，听了旷野玛纳几个月，然后最近就听到了线上今天，
是
是吧？
今天我也看了好几个星期了。
嗯，是，所以呢，今天呢，终于呢，鼓起了勇气，打进了热线啊、来参加呢背京剧啊。
是，
您自己呢？我想问您啊，您自己背京剧的时候呢，除了背，你会不会多去思想？然后呢，哎。发现呢，这个星期好像就是透过京剧呢，神向你说话，要你学这些功课呢。
哦，我觉得呢，用爱心互相宽容，就是假如他是有爱的话，那就很比较容易的宽容。
对你来讲难吗？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啊，你是一个能够常常呢啊有忍耐的人吗？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我还是没有忍耐，就有时候忍耐，有时候没有忍耐。
哎，跟我一样嘛。
对，其实我想大家都会这样的哈。有时有些事就是很难忍耐哈。
对，但是你不能忍耐的时候，你通常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忍耐下来？
就马上就要祷告了。
哇，那你比文慧还要棒啊！有的时候文慧不能忍耐，我就发脾气了。那你很棒啊，姊妹。你自己在这一方面，
后来又反省了，又来认罪，就是
就是呢，你啊马上祷告，接着呢，你也会呢在之后呢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呢认罪，然后求神帮助你，是吧？这个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操练啊。虽然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呢，像我们的秀儿姊妹一样啊。是。那欢迎你啊，除了今天呢是第一次，欢迎您继续呢之后呢啊能够呢跟我们一起背京剧，好吧？
好的，尽量啊。
尽量好，约定您了。好，谢谢呢湖北的秀儿姊妹啊，非常的开心，因为今天三位也是新朋友。
哎，是，那又特别的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得把你的地址、姓名、邮编哈传短信给我们。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呢注明线上。
对，那我们呢啊，这个之前八月的啊听众朋友呢，我们已经把书呢寄出去了。如果您还没有收到的话呢，请您呢在啊这几天呢给我们一个短信，那我们追踪一下，跟进一下啊，这是啊给您的一个叮咛啊。再次提醒呢，内蒙的王姊妹约定您，如果可以的话，下周五您跟孩子一起背京剧。也请大家呢继续在祷告中呢纪念今天第一次呢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他现在在癌症康复期的河北的王姊妹。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请大家呢纪念呢我们的刘芳老师，因为这个周末到下个星期二呢他会回老家呢
缺席
啊，缺席回老家看望呢他的父母啊。愿神祝福刘芳老师的行程，也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